皈依佛，
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法，
皈依僧，
皈依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莲花生大士，
南无莲花生大士，
南无大智文殊师利菩萨，
南无大智文殊师利菩萨，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
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
顶礼华智仁波切，
顶礼华智仁波切，
顶礼法王如意宝，
顶礼法王如意宝，
顶礼上悟下道大和尚，
顶礼上悟下道大和尚，
顶礼登科仁波切，
顶礼登科仁波切，
顶礼堪布所达吉仁波切，
顶礼堪布所达吉仁波切，
顶礼西天东土，
顶礼西天东土，
红中眼教，
红中眼教，
诸大善知识，
诸大善知识，
为天边无际的众生，
为天边无际的众生，
获得究竟快乐的果位，
获得究竟快乐的果位，
而发菩提心，
而发菩提心，
如理的谛听，
如理的谛听。
今天我们学习的是供养制，如前供曼查罗时所讲，将自己实际拥有的财富以正规如法清净的方式，以不为吝啬所负，不虚伪，不炫耀的心态摆放，以此作为所缘的对境。仅只是把这些财富这些供的这些诸宝石乃至我们拥有的这些来作为供的时候这些只不过来让我们更深的一种观修所依靠的一种对境。就像我们很多人来给到师父这边跪下来把那个钱举得高高的供养师父也是这样的，这里面也具足有什么不吝啬不虚伪也不炫耀，也有这个这个不是单单的我就是供养100块钱我就是好像就在这供养钱，其实这是什么，这是对一个师父弘扬佛法的理解支持。所以供养僧者其实它是有供养三宝的含义在里面，甚至熟悉我的知道，我以前是常常这样子的教导，说你可以有供养的心，对三宝不可以没有供养的心，但是不一定要有这样子的食物来供养，真实的东西来供养。所以以前我常常说，你走到南京路上把这个繁华的街道都供养给三宝也是可以的你看到这么美丽的西湖五月荷花真是翠叶红花你这个一想着供养给三宝这都是可以的但是呢食物上的供养呢里面有障碍。为什么有障碍？因为现在我们这个人对食物是非常有执着的对财宝对金钱非常有执着的，所以很难去除这个供养当时的这种不清净供养当中不清净的这种状态，很难去除掉。或多或少我也都在观察，里面都夹杂着有的是吝啬的心，有的是虚伪的心，其实他并没有一个对一个善知识有这样感恩的心他来供养，有的只不过你们也都在供养，我来见师父我也得供养，我也拿出来，否则的话不好意思。所以说呢 看别人看多少，哦，都拿一百，那我呢也不要多啊，也拿一百吧，那就这样。这种啊叫虚伪的，啊，还有一种呢炫耀的，啊，你供养一百，我这边我拿300出来，啊，有炫耀的心，所以这些，这都是要在我们平时的这个供养当中啊，都要去防止的，我们的这种不清净的心态都是要防止的。所以以此所缘为对境，之后观想虚空大地一切人天供品，鲜花熏香酥油灯香水神秀等，以及无量殿，地放建筑金堂人王七宝八吉祥灰，这些你能够想起能够乃至聚集这种种功德的东西啊，都可以，乃至啊，16金刚天女等轻歌曼弹奏特有的乐器，都以应追随普贤菩萨的幻变供养方式而做供养，所以这个时候你看，乃至我们现在佛教界里也开始有了，哦，某某大和尚身座啊，或者什么寺庙开光啊，哎，都会也来办这个莲花晚会，啊，办这样子的法会一样的，啊，都有唱歌的，有跳舞的，轻歌曼舞的这样的，很多的这样子很多的机会，甚至啊，我们都会去亲自的坐到那里去参与，啊，看着面前的这一切，哦，在音乐当中啊，在五光十色当中，啊，看着这些。常常的我们这个就是提起正念来啊，要对上师三宝的一种供养，你耳朵听是替上师听的啊，你眼睛看啊，你内心甚至的感动感触都是可以啊回心供养给上师三宝的。所以啊，一先跟着普贤菩萨来学这种幻变的供养呢，作为供养，即以普贤菩萨的等持力，自己心间发射出等同于百千俱至无量佛刹尘不同颜色的光芒，每一光芒又啊，每一光的这个前端呢，啊，这个放射出来的光芒，然后这个光的前端又化现出一尊与前相同的普贤菩萨，然后与各自心间又放射出与前相同的光芒，光中化佛，佛又化光，光中又化佛。哎，我们看那个宝伽印陀罗尼这个短短几分钟的这么一个片子，哦，做得很好，做得很好。现在人的想象力应该还是有的。哎，我们在座的挺好。哎，这个就像啊净土极乐净土里面啊讲西方像啊十方世界乃至像我们东方啊放多少多少道光。光中在化佛，化光中化佛无数亿，就那种概念一样。这样子，当我们在这样观想的时候，所以有没有难度啊？是有的。因为楞严咒难不难念？也是难念的。哎，就是难了才能摄你的心啊。这种观想啊，有一定难度的。但是啊，当你心静下来的时候，还是可以观得出的。哎，这让我们的心从散乱啊，有这种观啊而入定，甚至在这个入定呢，在这样观的过程当中呢，确实会让你的心被庄严起来。本来心啊，你不去观想的话是无际的状态，这个心啊无所作为的。然后通过这样子的如法的观想啊，你的心放射出这个光芒一样啊。其实普贤菩萨心中放光。当你去观想的时候，其实这就是你的，实际上就是你的心中放光，光中又化出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心中又放光，然后啊，又这样的化现出来。所以啊，幻现出无数不可思议的普贤菩萨，他们每一尊都以不可思议无量的供品供养十方佛及佛子。此即所谓的普贤云供具，哎，普贤的云供具，普贤云供 这个云供啊，就是靠新的这样子光明啊，说幻变如此尽己所能的啊，尽己所能的易幻供养，在这样子一遍观想的时候啊，然后就念下面这个文了啊，陈设供品易幻定，现有以供应供养，
现有以供应供养。
所以当你这样观的时候啊，其实这个观，这个妙观其实定啊，让我们的心清净，也能入定，不散乱，心不散乱。所以啊，这个叫易幻的定啊，成色这样供品的同时，你自己不知不觉就进入到了这个易幻的这种定当中啊，在这个易幻的定当中呢，现有以供应来供养。什么叫供应？供应是什么？供应就是你那颗心啊，就是你这个心来啊，来啊，来种种观想啊，以这种幻变的力量啊来供养。所以紧接着下面这个华智仁波切告诉我们，如果自己具有供养的能力，那么诸佛佛子肯定具有享用的能力。因为人有时候想了，那这是我们凭空想象而已的嘛，想象这样想来想去不空想吗？诸佛菩萨能得到供养吗？哎，这里啊，仁波切就告诉我，只要你这样去观想自己呀，你具有这样供养的能力，你能够这样观想的出来，你只要这样观想啊，你有这样子的能力去观想，诸佛菩萨啊就有啊，肯定就有享用的能力。你既然能想得出来，他就能够啊得到。也就是说，我们的供养都是积累下的无边的资粮啊。但是同时，你有没有觉察到，这个又同时是没有障碍的？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映着蓝蓝的天，映着这个蓝天上的这个彩霞啊，云啊变得这个非常的绚烂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供养诸佛菩萨的时候，诸佛菩萨能不能得到这种啊？是会得到的。但是你与太阳，你与这么绚烂的彩霞有没有损害？没有损害。你与这个太阳，这大地上的一切友情有没有损害？没有损害。哎，所以这个非常的好修，哎，没有障碍的，无障碍法。所以以前我们信徒呢都是比较热心的。以前我在闭关的时候，就常常的有人呢，就拿来东西。我们师父也是，每一次只要外面回来，大包小包吃的啊，就送进官房里来了。然后，有一些信众的也是，结果我那个时候就传消息出来，跟大家讲，特别我们上海居士，我那时候约法三章，我来看我可以不许带东西，也不要钱，也不要物，但是呢，你们的供养心要有。怎么供养呢？你们在生活当中就是那样的。我前面是讲的啊，你看到商店里去好，你看到这些都好，珠光宝气，你都可以供养。你看到南京路啊，那个啊，又是缤纷的这种泥彩啊，都可以供养。乃至啊，你看到那些人打扮的那么漂亮哦，啊，一个一个是很有修养的啊，你也都可以把他们供养，你三宝都是可以的。所以这都能产生很大的功德，同时又与这个世间没有伤害，就是。所以大家以后啊要照这样子的去修啊。若自己能够易幻多少，就如是做供养。从圆满资粮而言，这此易幻供养与真实财物供养无有丝毫差别。啊，听到没有？所以易幻的供养啊，与做食物的供养，它的功德方面来说是没有丝毫差别的，所以不必认为自己无有供养的资具。现在大家知道了吧？不是说啊，谁有钱谁能供养，不一定的，这要看心清净的。以清净的心，以真实的意乐啊，以恭敬的三宝的这样的心啊做供养，这个都是非常清净的，而且随时随地 看见自他所拥有的任何资具财物等，心里首先应观想，此供养三宝，供养根本传承上师。甚至见到路边涓涓流淌的清清小溪，或者一方遍满鲜花的平原等任何赏心悦意的事物，都应意念供养三宝。这样观想顺便可圆满资粮，因此我们应当如此而行此。这就随时随地的修供养，知道吧？哎，这供养修供养是一种法，它是不间断需要修持的，而不是说哦，我来见师父了就跪下来供养一下，然后供养完了拍拍灰尘就没事了。哎，在修供养法的时候啊，是可以，你比如说我这一段的着重修供养法，那么时时刻刻的就把所有的这些内外的，你内在心内心产生一股喜悦，也可以供养给佛。哎。外在的你认为啊，这个乐意的这些也可以供养你，都是可以供养你上师三宝的。这个种供养啊，这修供养的时候积累资粮啊，圆满资粮非常啊这个要紧的。那有的人要问了，那是不是以后呢就不要需要供养三宝了呢？食物不需要供了呢？啊，如果你要那样想，那又染污了嘛。那叫什么？以吝啬心，哦，口袋摸到口袋里摸摸，有100块钱，想想，哎，算了，还是不要供养了吧，我易患供养算了。你这个易患供养的就有吝啬心了，哎，知道不知道？所以啊，这个要相互的去那个，哎，对食物如果有吝啬，那你易患的话是不可能清净的，哎，也就是说，当你对真实的财物。啊，你身边就是说这个一上来就讲到了嘛，哎，一上来，哎，就是讲的将自己实际拥有的财富以正规如法清净的方式，以不吝啬啊所富，不虚伪不炫耀的心态来陈列来供养，首先就是这个，然后在这个为对境的基础上再做易患供养，知道不知道？哎。就是说你拿出100块来供养三宝的时候，你不单单拿出100块，你把包括你供养三宝的这颗清净的心也是可以供养给三宝的。所以我们这里老菩萨很多跪着这里前举得高高的，然后还要说一句话，师父啊，一念念啊，不好意思啊，一念念表个心意啊，哎，这个就很如法了，哎，说这个就很如法，一点点了，师父啊，这一点点了，表示一点点心意了，哎，这个老菩萨，这个是很有法的，哎，很有法的。所以说这个，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做易患供养啊，身心啊喜悦的做一切的时候，这个是非常圆满的啊。下面呢，我们学忏悔之啊，忏悔呀、啊，我们中国人讲啊，对以前的。这个染污啊，要把它恢复以清白，啊，这叫忏悔呢，是防护以后啊，啊不再犯，啊，有这样子的。所以忏悔呢，是以忯力追悔之心发露忏悔，从无始轮回至今，自己能回忆、不能回忆所造的这些堕罪，即身与意三门所造的十不善、五无间、净无间罪、四啊重罪、八邪罪，以及掠夺三宝财物等一切罪业。那为什么最后又加一个掠夺三宝财物呢？那这一条罪是非常重的，其他前面的罪甚至还可以忏悔，后面一条啊叫什么？道现前生物罪，这个是不通忏悔的，这个厉害哦，哎，所以大家到了一个道场，到寺庙也好啊，乃至你去到个居士林，你别说这个居士林嘛是居士的，不是哦，居士林也不是的，也属于常住哦，哎，还是根本到一个道场也是这样， 啊，你不要想啊，想占这个寺庙的便宜，想占寺庙便宜，哎，你想供养出家人可以的，你反过头来说受出家人供养，哇，这糟糕了，因为常住的一切都属于现前身的，哎，就常住物，哎，都属于三宝有的，哎，你供养三宝舍一得无量报，反过头来呢，你轻损常住一份的话，那也是无量的果报，而且不通忏悔。为什么不通？那没办法忏悔干净的了。等一下，所以啊，这个要以后就是要注意啊。所以这个放到最后一讲，掠夺三宝财物等。这个掠夺三宝财物呢，它就更加厉害，因为以嗔恨心啊，以故意的这样的，所以大家以后这个故意的一般也会很少。我们就是啊，不知不觉当中的要护念，要护念，并发愿从今以后永不再犯。哎，所以这个忏悔啊，忏是对以前的我们所有的这些罪业来忏，然后再发愿从今以后永不再犯，这个叫悔的这个里面啊，这个它的范围范畴。如前念诵《金刚萨多》之引导中所讲的那样。以明观四种对治力来忏悔，啊，前面我们这个金刚萨埵修法里面四种对治力啊都有详细的讲解，所以这里啊不再重复，并观想一切罪障与自己的舌上即为黑团，像所有从无始以来以至今生所造的所有这些恶业，在我们的舌上面。都聚集成这个黑的团子，啊，像那个黑团啊，从福田尊慎重的身语意放射光芒，照耀黑团，以此犹如涤荡污垢般的净除了罪障。修这个修法的时候啊，直接就观想跟上师以上师为对镜，这个本尊慎重放射嗡阿轰的。代表生与意的白红和蓝这三色的光，生与意的光来照射到舌上的这个黑团啊，然后好像把这个黑团慢慢的涤荡啊，就好像把这些洗干净一样，净除这些罪障。在这样子的观想之后来念诵啊，念诵下面这两句。一切三门不善业，
一切三门不善业，
光明法身中忏悔，
光明法身中忏悔。
啊，这个就是把自己的三门是什么？身语意这三门的无量劫一直到现在的这个身语意的罪业，然后都在光明当中啊，在诸佛的清净法身当中啊，进行忏悔。这是忏悔之的具体修法，下面呢随喜之。这个随喜，是我们前面讲供养之，这是自己亲自供养食物乃至啊换变易换的供养。那你看到别人在供养，别人在修功德，这个时候会怎么样？我们这个时候内心自然呢就要升起一种修行的状态，称为叫随喜。对诸佛为饶益众生而转大法门，一切菩萨的广大行为，一切众生随福德解脱分的善法，以及自己过去所积累的，如今正在做的，将来必定行持的一切善根，都以诚心诚意极大欢喜心而随喜。这里面你看是不是范围很广啊，是都是可以随喜的，也就是说可以对过去诸佛、现在诸佛、未来诸佛随喜，诸贤圣者随喜，也可以对这个世间的过去的善者、现在的善者和未来的善者进行随喜，同时也可以对自己过去做的那些啊正确的事情、现在正在做的和以后我们将要做的善的事情进行随喜。这个随喜啊，也就是说嘛，极大的欢喜的这种心，欢喜的心， 所以在这样子满怀着这样诚心诚意极大欢喜的心态的时候，而念诵着下面两句哦：随喜二谛所摄持，
随喜二谛所摄持，
一切善业之资粮，
一切善业之资粮。
这个随喜二谛啊，这个二谛指什么？指啊，这个俗谛和这个摄一谛，是指这两谛。摄一谛呢，诸佛菩萨圣贤啊，他们这个所行的一切的善法；俗谛呢，是我们凡夫所行的这些善法，所啊这一切这些所摄持包括的，这一切善业所产生的资粮啊，我们呢都进行了随喜，这样子的意思啊。所以啊，在念的时候啊，要有那样子的含义啊。这里面对这个随喜的功德啊，很这个做了一个重点啊。从前圣光王迎请世尊及其眷属共斋四个月，并供养一切受用。当时一位行乞的贫女心想，这位圣光王也是因往昔所积累的福德力，今日才成为财富受用十分圆满的君王，又遇到世尊这样殊胜的福田，如今也正在积累如此广大的福德资粮，实在稀有。他内心深处为观随喜，因此获得了无量的福德，是不是？他对这个国王过去行善，他也随喜啊，然后对佛对他当下供养佛陀也随喜，所以他所得到的这个福德啊，确实是形成是无量的。世尊当时也知道了，然后在每天呢晚上啊，要到傍晚的时候，这都是要回向功德的，所以这个时候世尊就问了。就问，开始问国王了，你所积累的这份福德善根是回向给自己呢，还是回向与比你获得福德更大之人呢？他这个问国王呢，国王说谁的善根大就回向与谁。于是世尊先念那位贫女的名字做回向。为什么你知道吗？这国王亲自来供养佛陀及僧众的，供养四个月，但是他的福德为什么还没有贫女的大？为什么？大家知道不知道？因为他仅仅是他直接在供养而产生的这一份功德而已。这贫女他想了什么？他由这个供养而产生的羡慕的心啊，说你能有这样供养的能力，这是你前世所积累的福报善根呢、啊，乃至你这一次又做国王了，乃至你现在又执于世尊了，乃至你又能够啊不放弃这个机会啊，你还能供养世尊呢。你看这个贫女这个想的多不多？所以整个把这个国王过去造善根的这个他也随喜了，现在造善根的也随喜了，所以他的善根反过来要比国王还大。所以世尊直接就念他的名字了。这样子连续三天一直如此回向，圣光王十分不悦。这个时候圣光王有一点心里面有点熬不牢了啊，有点不太那个，便与诸位大臣商议对策。国王问，就问过诸位大臣了，如何才能使世尊不这样做回向呢？大臣们说，明日世尊与其眷属前来应供时，我们在应期外阻止他们拾取，这样会有效啊。如此商定后，第二天那位随喜供养者的贫女又来拾取被丢掉的食品时，受到阻拦并遭到殴打。这怎么样？这贫女这个他毕竟没有老师教过的，没师傅教过，他前面自然而然是生的那种非常殊胜的这种随喜的心啊，就没有了。他因为不忍让他得到这些食物，还先殴打他。他这个时候啊，他这种心随喜的心没有了，他不单单没有了，而且生起了嗔恨的心。由于他内心生起了嗔恨的心啊，所以啊， 就摧毁了他的善根。由此大家要知道什么是修行的人，修行人你要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你要守护对的时候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让你放弃你的这个守护的善法，知道不知道？就像我们 出去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乞丐会为你乞讨东西，但是你常常会听到哦，这些职业乞丐啊都家里面很有钱啊，有的人就会想，哎，算了吧，不给他了。要不要给啊？还是要给吧，布施的心是有的，你这布施的心是有功德的，不能因为你听到了这些啊，这些乞丐是不是职业的怎么样，然后你就把你尊贵的布施的心给放弃掉了，知道不知道？那如果这个布施的心放弃掉了，那就是真的错了。所以我以前啊，我这里老实向大家汇报，我也有这种心态了，甚至有一天做梦里面做到了，哎，我到一个轮船码头啊，要去上船。在上船之前，正好在这个上船不是有一个走道吗？过道啊，哎，就像我们去普陀山呢、啊，要去摆渡，不要走一个过道吗？在这个过道上面，正好遇到一个乞丐，来问我们要钱，啊，这个时候哈、啊，我就掏了两块钱给他。然后这个乞丐还嫌少，梦里面做的哦，不是真的，梦里面做。他说这么小气啊，我梦里面就这样跟他回答，我当时不知道梦像真的一样，然后我这样跟他回答，我说我是出家人的，我给你两块钱就不错了，我本身我自己就没有钱的，我跟他这样讲，你说讲的有道理没道理啊？有道理吧？但是你知道他怎么回答我？哎，他说算了，我给你吧。我当下很惭愧哦。哎，他能够这么大方，他认为我小气，他反过来比我大方了。我给他，我觉得我已经给很多了，但他就觉得，哎，你如果认为很多的话，你如果认为你真的很没有钱的话，那可以吗？我给你钱吗？是这样。所以我从梦醒过来，我非常惭愧了。我想我今天做梦输给他了，输给他了。我布施他的时候，我心不清净，我心不清净了，反被他将了一军了。后来我就非常留心，我在日常生活就很留心留心，其实就是这样的。你纵使你每天去布施给他们，你会不会因为这个布施你变得贫穷呢？不会的啦。你就看到一个乞丐你不给他，你看到十个乞丐也不给他，你有没有因为这样节约的行为，你以后变得真的很有财富，很富有，有没有？也不会的啦。但是你失去了一个布施的心啊，对不对？你不是吃了大亏了，亏了大本了。所以有时候想想是这样子了。所以这个，你看这个老平这个平女啊，她之前在环境很好的时候，顺境当中，她能很自然而然的想起这个皇帝的往劫的福德，然后当下的这些善根呢、这些功德。哎，当她遇到逆境的时候，她就忘掉了。反而升起嗔恨心来了，对不对？哎，所以我们平时当中，我常常提醒大家一句：不因善小而不为，不因恶小而为之。再更加追加一句话，就是什么呢？不要因为有违缘了，就放弃善的行为；也不要因为有顺缘，就随手就去做一个不善的事情，恶的事情。哎，有时候好像不经意当中就做了一个错的事了，不要这样子啊！不经意当中就让一个错事就这样铸就，哪怕做善事，哇，做好事多磨啊，乃至种种的困境啊， 这样的好的事情我们也应当努力的去做，这是作为一个修行者的姿态，也是防护自己的资粮呢不被漏失，乃至在逆境当中呢勇猛的积累资粮呢，这个在娑婆世界一个修行者的一个姿态。所以在一个这个评语啊，他给我们这么一个良好的这样一个反面的一个，对，是给我们的一个啊提醒。所以这样子，由于这样他生了嗔恨心了嘛之后，所以当天佛陀在傍晚回向的时候就不再念这个评语的名字了，便念国王的名字做了回向。所以说善不善之差别丝毫不在僧侣的所言所行上，而唯以自己的意乐而安立的。所以一个人的善和不善的业都是从意念上面，说差之毫厘谬之千里，这怎么说呢？就为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口所产生的语言，善恶不是这些决定的。为什么？这就讲得更深的地方，心决定一切，也就是我们现在怎么讲呢，也就是什么，你一个人的动机是什么。如果一个人动机是善良的，乃至他以一种粗暴的行为啊，乃至以不堪不太悦耳的言语，他也不一定是恶。哎，如果你确确是一个伪善的发心，一种动机啊，是一种阴谋的这种动机，纵使表面上啊言语啊很甜美啊，行为上、啊、让人看了好像哦这很有那个，也不一定是一个善的。所以这个是决定于这个意乐，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动机，就是非常要紧。正如前面反复强调的那样，所以佛陀啊在教王经中也说，见到他人行持善法时，自己若以清净意乐诚心诚意随喜，并将其善根回向圆满菩提，这所积累的资粮绝对胜过以竞争心对待他人行善，或以傲慢心想啊我定要做如此善事等装模作样的行为，为希求现世名义世间八法之毒所充斥的广大善法。纵使别人一个善事你诚心诚意的去随喜所产生的功德，甚至有时候比自己亲自来做这个啊有染污的这种善事的话功德甚至要大了啊，这个是指啊有染污的啊，如果没有染污，自己一个清净的发心，然后清净的正行，然后圆满的回向，这样子来做，那肯定也是福德非常非常大的。而且什么有什么好处，你光光是随喜别人的话，自己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比个例子说，像今天我们放生，我们前前后后参加的人和站在边上看的人那是不一样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啊。那些去买很老清老早的、啊、天不亮就去买那些放生物啊，前几天就打电话啊，就大家就在安排啊，然后今天天不亮就去买，然后租车啊再把它送来，然后参加这个做皈依放生的仪规，然后再到河边呢、啊、一篮一篮啊把它捞起来放到亲手放到河里去，这个感受和别人听到哦，我跟别人说我今天我们放生哦，他的感受和亲自来参加感受是不一样的。那别人呢，小孩子把压岁钱拿出来拿放生，然后老年人把自己的哦那养老的这个钱拿出来放生，和你自己站在边上想一想夹杂着吝啬心的我随喜一毛不拔的，那肯定是别人在亲自这个来的善根大，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要这样子很辩证的去看这个问题了、甚至你看很多放生放完了之后，然后啊算账算下来总账喷出来了，哦今天总共放生放了39688.88，哇法喜充满， 各路的钱算出来，尽管这么样子吉祥，39688.8元。哎，这跟毫不丝毫不是人的去虚造的。哎呀，算的人哦，开心哦，开心哦，开心的不得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了。你光边上你去听到一下，哦，是这样子的，你不是很入心的了。别人一边算一边在做这个事情的，哇，那个内心里激动，这也是感应道教。哎，诸佛菩萨让我们圆满，哎，让我们生欢喜的一种方便了。就像我们刚刚到这个慧智寺来，杭州萧山的居士发心给我们供养床铺嘛，对吧？那个棉被啊，棉絮啊，床单啊，枕头枕套，大家积累钱来买，结果钱集到一起，算出多少钱？也是啊，哎，12800，哎。也是啊，后来一串都是八了，太稀奇了嘞！太稀奇了，他们经手的人太稀奇了。这个您凑一点，他凑一点，凑了心，凑了开心啊！这为佛教做事真开心了。这两年流行八嘛，所以佛菩萨就加倍让你们都888，哎，高兴。这个是很奇特的，真是很奇特的。哎，甚至啊，有的跟我坐一个车上的那个这个。那个居士啊，他从来也没有来过我们这里面，他是星期六做梦，梦里面，哎，说到哪个寺庙去放生去，他在梦里面还找不到，还问一个老头子，老头跟他说，你顺着村庄这条小路里走进去，就在那个前面那个山脚下，就那个寺庙里在放生。然后他来到这个寺庙参加放生，然后参加放生不说，还遇到他哥哥的嫂子，去世的嫂子，还跟他聊天。他梦里醒过来说，哎，糟糕了，我今天跟死人梦里面跟死人谈过话了。我今天因为宁波大概有这么一个民间的这个说法，梦里面跟死人聊过天的，白天要小心的，标示的要吵架，要跟别人吵架。所以呀，他就想着，我今天讲话一定注意，一定注意，千万别跟人吵架。哎，那奇怪不奇怪？到了我们庙里来，梦里到我们庙里来参加放生，还遇到他已经去世的人，还聊天，你开心吗？那天？这就说明什么？告诉我们什么消息啊？这放生这个威德力是很大的。我们今天放，几天之前别人就感应到了，有缘的人就感应到了。甚至怎么样？不单单我们活人在参加放生了，那说明呢，有形无形的众生是很多的了。哎，所以啊，这些都是可以说从亲身做，也有亲身做的这样的一种的，我们很深刻的感受。所以啊，这个随喜也离不开这个亲自的经历，亲身经历。哎，你一个人亲身经历过这些，你就会啊随喜别人做这个事情的人。如果你毫没有做过这些，别人做这你没有直觉的了，你没有感觉的了。哎，就像为什么我们出家人会赞叹出家人，出家人才知道，因为自己出家嘛，才知道出家不容易。修行人才会赞叹修行人了。哎，你是个修行人，你才知道，哎呀，这个世界修行是不容易的事情，修行确确实实有无边的功德。哎，所以你看我们那个我们这里的首座和尚啊，今年已经96岁了。他来我们这里，我们这里住这里几年了？3年时间了。他来已经来过5-6次了，每次来哦都是啊给我们供僧哦，一供就供10几堂哦。然后给我们每个出家人结缘哦，发红包。你说他10几岁出家，现在96岁了，哎，这佛教界里这样子的老修行，那他反过来供养我们，为什么？看到我们这些年轻出家人高兴啊，这种感觉是因为他这一辈子出家才会有着浓厚的这样子的浓浓的这种情感。他如果不是个出家人的话，你在家上看没有什么的。他没有什么，他看到你出家人没有什么的感觉的，所以他自己亲身做了这些，他的感受才会尤其很深。所以这个随喜，他的这种随喜的由衷的啊，内心产生的这种欢喜啊，他内心他是有那个的，他也有曾经跟他自己经历的，哎，有这样子为基础的。
这清凉透彻的山泉可以解渴，也可以洗心，滋润万物。海涛法师的生命电视就犹如这清凉透彻的山泉，是我们社会的一股清流，它发出的清净梵音既可让我们忏悔业障，也可以让我们开发智慧，也是我们众生的良福田。让我们一起来变成这潺潺的溪流，净化社会，让佛法的甘露遍洒人间。南无阿弥陀佛。